感谢主了，我们今天还是能够一起跟众弟兄姐妹来纪念主日就特别也有圣餐帮我们从当中领受神的福分。好，我们今天的经文不知道你们在家有没有机会看，你们知道是比较长我们先打开好不好？约珥书约珥书不好找它短短的在旧约。就但以理书之后了，但是如果你可以翻得到何西亚就很好了，就往后讲。如果你翻不到何西亚，你翻到但以理也可以，往后翻一点就看到。约珥是英文是 Joel 就发德语我不知道，应该差不多是这个名字。你们找到吗？旧约的约珥书的第一章。今天的经文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17节，希望你不要觉得太长，不过我相信，可能2次的时间可以把这卷书一起来看啊，找到吗？约珥书，可以哈，OK，记住啊。好，我们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先来看第一章，好吧？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我就请。弟兄姐妹，我就可以分成几个小段来读嘛，免得大家一下子读太多就不记得，好不好？好，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看看到第12，然后我们再接下去之后，可以吗？好，翻到我们就大家就齐声念一二三，耶和华的话临到昆士的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么？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醉酒的人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号，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摧毁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去，使枝条露白。我的民你当哀号，向处女住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号。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油也缺乏。农夫你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要哀号，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残衰，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以下时间，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有精神、有体力，能够专注，来明白思想，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来回应。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你圣灵在当中，你来掌管，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约珥书当然是小先知，不是因为他是小的，你们要知道大小先知不是这样分的是篇幅好。约珥书很多的考古学家在研究说，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时代？因为你真的是不大知道他讲的是哪一个时代不容易考察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来做这个功课了你们很想做的话，就留给迦南去读神学的时候写个论文吧去研究一下约珥书是哪一个年代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找我看了一些2、3个注释书呢，他们都有很多的考古的证据，但是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到底它指的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也不要强解了，硬说是什么时候没有意思但是我们按着这约珥书的刚才你们读的一些内容只是前面一段，你大概知道 啊，约珥书在讲述啊，当时实在啊，在这个以色列国里头哈，遇到了一件大事，对吗？啊，你们看经文嘛，就说第二节就说了，啊，约珥这个先知就挑战当时国民中的老人呢，他说你们听过吗？你们见过吗？为什么这样子问？因为这些年纪大的人呢，他们最少听过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啊，埃及的时候有一次神降这样的灾，也是把这个埃及当然没有弄垮，不过呢，也让这个法老真的是够急的了啊，都要放人那种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是老一代的或许知道这件事，但是呢，约珥问他们，看过像今天这样的吗？都没有。啊，所以第二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第二、第三节呢，说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这个灾难当时临到以色列的是超乎他们你可以说他们的分析啊，超乎他们觉得是可以承受的啊，是一个很突然很大的灾害，好不好？啊，它的灾害到底是什么呢？刚才你们读了是第四节嘛，对不对？就讲了这里讲了几样东西啊。什么虫什么虫什么，啊，连中文其实是这样翻了，中文就翻成茧虫、蝗虫、男子还有蚂蚱啊，蚂蚱。你说哎，四种虫啊，有没有什么蟋蟀啊、蟑螂啊？不是哈，啊，中文当然是这样翻，但是它本来这希伯来文啊，这四种都是蝗虫，只是蝗虫的四个阶段啊，就是茧虫呢，通常是那种。就是，能够飞的蝗虫哈，那这个男子呢是那些，哎，就是第二种是就是刚生出来的，没有那个，没有翅膀的啊。第三种是长了翅膀的啊。最后一种呢是，可以说是另一类的蝗虫，或是说一种可以飞的蝗虫。所以它大概就是说一种很成熟的，跟各式各样的蝗虫都有，但都是蝗虫。哎，你们知道蝗虫了哈，就有点像我不知道像什么，有点像什么，蚱蜢，比蚱蜢还大哈。OK，可能如果从就中东啊那些地方的人，可能就北非的地方的人，可能就比较知道这个蝗虫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是怎么样的一种灾害，好不好？好了，当时呢从来没见过的一个灾害就是呢。有那样多的蝗虫，而且这些蝗虫里头呢，各个阶段的都有。其实你说为什么约珥什么都懂呢？其实大概约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蝗虫什么都听，什么都恭敬了，就是说它不是只是来专吃一种东西。OK，所以这里就说第一种吃的，吃没吃完的第二种来吃，所以吃到第四种来吃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们看圣经，刚才我请你们念的时候呢，你们就念到这些蝗虫吃什么呢？啊，它们主要是吃庄稼，对不对？从生物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蝗虫是吃植物的嘛，对，蝗虫基本上是不伤害人的，也不伤害动物的，它是伤害植物的，啊，它是 vegetarian 哈，它是吃菜的啊，但是这些蝗虫呢，很可怕啊，它不是一批来，可能只是吃葡萄园。这里做的是各种各样，所以刚才你们读到第十二节，什么都吃了。你看，葡萄树也吃了，无花果它也吃了哈，连石榴，最后连棕树它都吃了。棕树其实是没有什么绿叶子的，蝗虫是不吃的。但是这一次呢，这个蝗虫实在厉害啊，什么都吃了。所以造成一种的苦难，就当时以色列苦难是极大的，就什么都没有剩下了，好不好？你说哎，没关系啊，反正他不吃人就好了，是吗？他带来的灾害就影响了一切啊，所以我们再读一段好不好啊？你们读16节到20节啊，我请姐妹读了，好吧？来16、20，快快的读一下，一二三，粮食。 这个又在形容前面的灾害，你看到吗？他不只是吃下你后院的菜啊，说没关系，反正韭菜可以再种，不是造成什么？他这边一开始提到了没有水，对吗？你说为什么？蝗虫吃叶子嘛，为什么会没有水？当然没有水了，你知道啊，我们如果真的把树都砍了，你大概就没有雨了哈，对不对？所以他把自然界一些关键就破坏了，所以这个破坏呢，其实是影响每一个层面的，可以吗？所以你看到开始动物没有草了啊，所以动物活不下去了，动物没有草不能活，没有得吃，人没有下水，没有下雨就没有河流，就干枯啊，好像火一样把一切都烧尽了，最后连人也活不下去了。然后因为人除了没有菜还可以活，现在连动物都没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灾难是很大的，啊，所以耶尔呢就当时跟叫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看过这样的事情吗？没有，没有看过是吗？所以这件事情呢是耶和华要审判，啊，耶和华要审判这个地上。当然这个事情。如果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解释的话，比较好是说我们接受这件事是真的，啊，就耶尔这样说，不是一个预表，不是一个寓意啊，不是一个 analogy，它是真的发生了。耶尔就用这个真实的灾难来提醒当时的人说，你们看到这个灾难，应该要有一定的反应，好不好？啊，好，我们再看，等一下我再讲啊，跟我们今天的关系，好吧？啊，好，当时耶尔就讲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开始针对一些的人哈，所以你们看，刚才从第五节你们读的时候，第五节说醉酒的人啊，这是第一种人，他针对的醉酒的好酒的人，你们要清醒，你们要哭号。为什么要针对第一种是醉酒其实你也不要说啊，因为这些人犯罪最多，所以被骂也不一定哈。其实当这个蝗虫的灾难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其实对。最容易受影响的可能是这种人啊，因为他们第一个就没有葡萄了，他们就没有的喝酒，啊，他意思是说有很多人他们能够醉酒，是因为他们已经很够了，他们很富足了，他们开始享受他们的成果，OK，所以耶尔说你们这些就是不清醒的人啊，你们这些享受成果的人醒吧，你们东西没有了，你们的享受东西没有了。你们一直以为有喝不尽的酒，你的后院有无穷的葡萄，有的时候没有了，都完了啊，剩下的都吃完了，都给蝗虫吃完了啊，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对这种享受成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对不对？啊，他以为啊，哇，刚刚差不多要喝两杯了，没有啊，全部没有了。第二种啊，约尔在第八节跟第九节吧。就讲到谁呢？讲到众民要哀号，为什么呢？因为第九节说，祭司在圣殿停止了，啊，这是第二个大悲哀啊！你看到这个蝗虫来，不单是大家没有酒喝，还有在属灵上，第八、第九节呢，他们不能够再继续献祭了。你说为什么不能献祭啊？很简单，你们看第九节的这两个祭是什么祭？赎祭跟奠祭，对不对？赎祭是献什么的？面粉嘛，献植物的，还有植物吗？没了，给他们吃完了。奠祭没了，什么都没了。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里头呢，他们就算再糟糕，圣殿的这些祭祀是没有断的，早上献，晚上献，哈，代表上帝还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是呢，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呢，他们的圣殿。不再有献祭了，为什么？你上帝把献祭的可能性，这些祭物取走，所以对他们来说，在灵性上啊，现在不是一种的那种享受的物质上了，是在灵性上呢是一个真空，突然间没有了，而且这个痛苦呢，约珥说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处女失掉了她的丈夫，就是说一个处女等等等等，她许配了啊，这里叫许配了丈夫。还没嫁，丈夫就死了。这是我也不知道是人生第一大苦楚还是怎么样，但是在古人来说呢，这种是很痛的事情，就是bitter 啊，就是一种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苦楚。OK，所以就是好像那样的一种痛苦啊，就是以色列的殿里 没有的献祭，不再有祭司，就是耶和华离开他们，没有敬拜。另外一个第11节，农夫所做的一切啊，他修的葡萄园，他种的庄稼，连你说这个跟第一种不一样，第一种是享受的成果的人啊，连这11节呢，这种人是劳作的人啊。有的人他说，我不想享受，我要工作啊，因为我工作有满足感啊，我要做啊，所以农夫也要哀号，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成果，一夜之间全部都没有，可以吗？所以从各个层面来，你可以说享受的，物质享受的人啊，就享受他的环境的人也可以啊。从属灵上，从人的一种责任上啊，所尽的这种义务上，全部都受到打击，就是这个灾害，蝗虫的灾害，全都取走了啊。所以这个结论是刚你们读的12节的最后一句话：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我想没有一个灾害那么大了。你们想911的时候，虽然是很震惊的事，OK，但是我想也没人会说众人的喜乐。当然我不说喜乐啊，就是说我们最少在任何一种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盼望，对吗？还有一些你可以转移的啊，还有一些是你可以寻找安慰的。但那个时候呢，就悦耳所心用的时代就没有了，你转到哪里都没有啊。你说啊，没有得喝酒啊，好，我去敬拜上帝，上帝门有开门啊，店不开门啊，工作去，没有东西做，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啊，那样的一种灾难临到以色列，啊，所以这是空前，这是节后的，啊，所以约珥要众民来思想，所以约珥就呼喊，整个民族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就请众弟兄姐妹一起念了，从13一直看到15。约珥怎么样跟当时全民说话？他说：“祭司啊，来一起念，祭司啊，你们当束腰麻布痛苦，侍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号，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元素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坏从全能者来到。约珥说：“哦，我们要跟埃及人讲，帮忙一下啊，我们去打电话给美国啊，请他就是来支援一下，是吗？”没有，约珥说什么？你们要他先跟祭司讲啊，从上到下啊，从那些就是祭司是在这个圣殿里面一个最高职分的，到侍奉就是服侍的，就是在祭坛边服侍的立位人，一直到管理国家的长老，一直到一切的百姓，基本上全部了啊，告诉他们怎么样，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求怜悯。因为约珥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他审判全地的日子要临近。你可能不大知道他约珥为什么会突然间讲这样的话。等一下我希望说，我先把经文，当然我们说讲圣经嘛，就必须先把经文背景说一下哈。那我之后再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对你不怕蝗虫啊，因为真的蝗虫来。我想瑞士政府会有办法，你应该还是有水喝哈，应该没有问题。你说我不会这种事了，不管我不是啊。其实约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无论每一个时代哈，你活在哪一个时代，有没有蝗虫都好，你都有一个很大的警惕啊，要做同样的事情，好不好？好，所以刚才最后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记得，就是15节，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近了。那你说，哎，为什么约珥会说耶和华日子近？就耶和华日子还没来。OK，我们一般都知道耶和华日子是指什么日子？耶和华生日？不对，耶和华日子是什么日子？审判啊，很好啊，你们这点是100%的对哈，对对，耶和华日子在我们中国人都说什么什么大伯公日子，其实通常就是他生日啊。你们可能不懂什么是大伯公啊，就是我们在东南亚那些街边拜的那些偶像啊，所以 我们说耶和华日子，很多人就，这是上帝生日的，不是，圣经常说耶和华日子呢，不是神的生日，是上帝要回到地上，要审判全地，或是更具体的说，上帝要毁坏，不是全地哈，毁坏罪恶，上帝要更新次序。这些话不是我讲的啊，如果你看古代的圣经，哎，这注经书就已经早就说了。OK，在末世的时候，当神要回来，他不是把整个世界都弄坏。你看外面的树那么美，这里花也没有问题，干嘛把它弄坏啊？上帝没有问题的，这些都是神造的，你知道吗？上帝要回来是要毁坏一切的罪恶，一切抵挡神的东西。你说今天我们有标榜一些东西啊，同性恋啦，一些的就是黑暗的这种交易啊，一种不荣耀上帝的这种主义啊、思想啊、学问呢、啊，当上帝回来的时候，要把这一切都拆毁。这个拆毁的方式是毁坏他们，把他们彻底的毁坏。毁坏完怎么样？走人吗？不是，圣经说神要更新他，就赐下新的次序，就是取代这些虚假的。OK，连最后其实还是美好的。所以你不要太消极啊，说上帝要来就把全部给烧掉，不是，神是要来审判罪恶，不是要来是毁坏地球啊！地球是他造的啊，所以这里15节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就很显明的说不是这件事情。蝗虫来的时候，来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把他们东西给吃完。又有说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想起什么？上帝要审判全地。你们抓到这个重点吗？就说约珥的梦，这个苦难观是很对的。因为没有说像一些现在的那些什么什么邪教，就告诉你说啊，911，上帝来了，快点快点，把钱都给我啊！你们到山上去等耶稣来，这也是邪教的，骗钱的，怎样啊？有一些部队的宗教就会告诉你说啊，遇到什么苦难的时候，就告诉你说啊，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了啊！你知道吗？上帝现在就来了，你们快点呢、把房子卖了啊，都交给我啊，我来管你，我把他带到天堂去啊，以后我给你开个户口啊。很多这种古里古怪的，你不要笑啊，真的，里头还有很多医生啊、律师啊，都把钱给了他，跑掉了啊。有这样的人，对。但是你知道，约珥没有这种古里古怪的苦难观。约珥看到一件真实的事发生在他的国家，原约珥就告诉他的众民说：“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上帝审判全地的日子呢，好像这样子，可以吗？等一下你们再给我。”忍耐一下啦，等一下我再把它连贯到今天哈。好了，耶和华审判全地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就要看了哈。我们一起打开第二章啊，今天的经文是到17节啊。我希望你们给我一点耐心啊，你可能读这些字读得很怪，不过还是要读哈。OK，我们就还是读下来，就从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11节。这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这个是耶和华审判全地的日子。OK，不是蝗虫啊，蝗虫已经发生了。但是约珥说，你们知道吗？有一件事情快要来的，更严重，更加可怕，就这件事哈。所以我请一起来啊，反正这经文比较长哦，不想只是叫弟兄读。好，来弟兄姐妹一起读，来一二三，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灵、乌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他们前面如火，后面的如火焰烧尽，来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野，没有一样能躲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兵，在山里蹦跳的声音如马车，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声响，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上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墙，各都步行，步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边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下墙， 爬上屋顶，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夜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队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好了，谢谢你们读完了哈。哦，不懂你在家有没有读过？我在家是读过，但是这些字我还是读不出来啊，有很多字我已经忘记了，还给老师了哈。啊，不过 anyway，我是明白他的意思。你们读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件耶尔说要发生的是还没开始的哈。这件事情呢，是比前面看到的更加的可怕，对吗？但是耶尔因为看见了一件事情之后，他就跟众弟兄姐妹讲，当时是百姓嘛啊，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将来要来到的审判，要来到的这个灾难。比这个更大，啊！所以耶尔就提醒了他们哈，就其实他整个第二章1到11节呢，他都以蝗虫的这种的形象来表示，对不对？所以你们读很多的内容，你们好像是蝗虫，又好像是飞机，因为他就用蝗虫的那种多那种的效力啊。你们知道蝗虫飞过的地方是很可怕的，蝗虫还没来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了。啊，我是看书的啊，我没去过啊，在非洲啊，他们蝗虫来的前一天，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因为天就变色了，啊，因为蝗虫的翅膀黄色啊，光照下去就变成黄光，所以呢，天都会变色，多到天会变色，OK，它的那种的声音发出来好像地要震动一样，很可怕，一天前你就知道它来，所以它根本不怕你躲啊，它一定来啊。他的这种的势力，他的那种的你可以说有效性，就是他们不会撞来撞去的啊，他们都是很整齐的啊，他们要吃一个东西，他们是一起的啊，一起过去就什么都没有啊，很有效率的一种动物啊。好了，约珥呢就拿他们所熟悉的蝗虫的这个灾害来讲述将来上帝的审判，所以11节你们一读就觉得啊，耶和华的军队，哼。所以你不要以为耶和华就是蝗虫的王啊，不是，只是耶和华的军队好像这样，啊那样的。当然你说可怕也好，耶和华追讨罪恶呢，要到这个地步，就是你他意思就是你躲在哪里都没用，他连窗他都可以爬进来，啊你不要以为天使就爬窗，不需要，但是他意思说你的一切啊，你躲在地库里头的，你藏在心里面的罪恶。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没有放过啊！每一个东西是那么的快，啊！上帝的审判来就来到了，根本不会跟你拖延的，就说哎，多给你3天悔改一下好吗？没有，马上来啊！而且是直接有效、全地全面的，就好像这个蝗虫那样可怕一样，好吗？啊！所以约珥就跟他的众民说：“你们看到了，你们知道吗？有一个更大的要来啊！”所以他就说耶和华讲一句话，其实这段圣经耶和华讲一句话就12节啊，这是我请弟兄读就好，来一节罢了啊，来一二三，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好，停了，这是耶和华讲的，感谢上帝。那在这样的日子啊，就是你脚都软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还是有怜悯，所以呢，耶和华讲一句话，他说虽然是这样子，你们应当怎么样？进食啊，我们今天进食可能有健康啊、减肥啊等等，你喜欢。但是那个时候的进食呢，一定不是为这个目的啊。那时候进食就是跟悔改有关系。OK，对，进食是为了懊悔自己啊，连哭泣你们知道了，悲哀啊。这里讲到的不只是一种外表啊，就是好像宗教的一种操练啊，好像佛教，你做坏事你就到庙堂去上上香啊，捐点钱。做啊，我做了好事了啊，我搞定了，是吧？上帝不看这个，上帝说你的心要归向我，一心归，而且是专心专意的归向上帝，不单在外表上有，内心要实际，上帝要看这一点啊。上帝还给他的子民一个机会，就是在苦难的时候他们会被拯救，因为他们真的悔改啊。所以基于这个宝贵的应许呢，约珥从13节到17节呢，就跟百姓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好了，我们也再请大家读哈，好不好？今天读经比较多，不过这就是你们叫我讲幼儿书的后果了。OK，我就是这样子说的了啊。好，来13节， 一直到第十七节啊，我请你们就跟我一起慢慢念啊，来。约珥就基于上帝的一句应许，他就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遗福，就是留下给你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基，也未可知。你们要在去缴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元素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召集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处理洞房，新妇处理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你们的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好，停在这里够了。约珥怎么讲？约珥这个先知啊，基于上帝一句话的应许，约珥就说：“你们要怎么？神是要怜悯的，感谢神哈。”他说：“上帝既然怜悯我们，怎么做？他要以色列人从上到下，这从 baby 都要做哈。”他说：“吃奶的都出来啊，连刚结婚的啊，你就去把那董玲叫出来，啊，刚结婚的都不算数，全部都出来。你知道，刚结婚的是可以啊，就是可以啊，有一年的时间不用打仗啊，不用服兵役啊，这是耶和华给他们啊。但是呢，不例外，全民一切每个都要出来，来到上帝面前怎么样求怜悯啊，哀哭为自己的罪，啊，更深懊悔啊，悔改啊。这是约珥的一个盼望。”他基于神的一句应许，他对百姓所说出的啊，也带给百姓在一个很惧怕、很灰暗的一个时期里头，有了一个希望啊，应该怎么样去做，好不好？好，好，你说啊，这珥姐就讲这些，当然还没完啊，下次我们还要继续看，因为下次耶和华就说，在这圣经里面，耶和华就要怎么样的审判啊？好，我们今天经文是看到这里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思想，到底这段经文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今天主要谈的是基督徒的一个苦难的观念，啊，好了，啊，长话短说啊，剩下15分钟啊，我快快讲啊。好，苦难观念是什么？从广义来说哈，苦难是罪的原因。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而且我们也要这样子相信，就是说上帝造世界是完美的。是好的，圣经说甚好 ，OK， 所以是没有所谓的缺陷，没有所谓的亏缺，没有所谓的苦难，因为没有罪，好不好？但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呢，这个罪的后果就是苦难，所以苦难在地上是必然的，可以吗？所以我们必须相信苦难它的一个开始不是上帝要它有的，苦难的开始是人犯罪的一个后果。所以在今天狭义的来说呢，对，苦难已经成为我们的事实，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是不知道什么叫苦难的。我想就算你一生没有遇到什么事，你总有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啊，或是你一接触的一些报章啊，会告诉你有苦难，对吗？所以变成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接受了苦难，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已，只是看是发生在哪里啊。有时候你看报纸，地震伊拉克啊，还好不是北京啊，北京哪一条街？哦，不关我事。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没什么感觉，对不对？啊，地震啊，日本啊，还好，还蛮远的。我们变成这样，我们已经对这个苦难的一种接受啊，或是说我们已经啊承认它的一个存在，它一个事实的存在。所以呢，以广义来说，我们说苦难是因为罪的原因。但是以狭义来说呢，就是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每个隔岸来看呢，我们就不能再直接说苦难是罪了，因为整个大环境已经犯罪了，所以苦难就必然产生。所以今天你看到有一个人生出来他是瞎的，你就不能说他犯罪，你不能就说因为是他犯罪，可以吗？你们看你们啊，我们看圣经啊，不是我说来 啊，这个到姐妹啊，到姐妹，哎，姐妹打开约翰福音啊，我们快快的，有两个圣经，我们读完我就可以结束哈。来，我们打开约翰福音，请姐妹第九章啊，就读一两节就好了啊。你们应该读过这段圣经，不是很陌生啊。我请你们读啊，第九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哪里呢？第三节就够了，好吧？姐妹翻到的就读哈，如果没翻到没关系，你就听，好吧？姐妹翻到的念九章一到三，一二三，耶稣过去。你要解这圣经要好好解啊，你不要，我看过很多人解就太过情绪啊，他就说你看到吗？上帝要彰显荣耀，所以今天呢，你有瞎眼的，其实不用怕，神要彰显荣耀，是神让你瞎的，连他要医好你，哈利路亚啊！大家听了当然很高兴，你知道旁边的人听了会觉得很好笑，你说上帝真的是自导自演啊，就是把你弄瞎了，最后又把你医好了，说你看我多厉害啊！我们上帝没有这样无聊，圣经不是这样讲。OK，人会瞎眼，为什么？你要说是亚当犯罪。OK，人生出来会瞎眼，会残缺，人在地上会有灾难，是亚当犯罪的后果。OK，所以当罪一进入了世界的时候呢，这个罪就可能在各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就接受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它的源头是罪，但是我们今天不会说是因为这个人的罪。我们不知道你抓到我这个区别在哪里吗？OK，因为。刚才我在查经的时候，早上他们逼我讲讲这样，我就讲了一点，就好像我举个例子，你应该比较明白我讲这句话。你们在瑞士哈，你们哪一个人可能是北京人有吗？没有，有啊，OK，很好。我不好了，讲北京，你饶恕我，我听回来的，我没去过北京啊。他们告诉我北京很污染，最近啊，可能你们也知道搞奥运啊一堆东西哈。好了，空气很不好，对吗？是不讲北京啊，讲马来西亚了哈。我得罪人太多不好啊。马来西亚，我马来西亚人哈。马来西亚空气很不好啊，特别是吉隆坡啊，就是常常都好像很多雾这样啊，其实都不是雾啊，都是那些不干净的空气。好了，好，我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所以几十年来都觉得那种环境是这样的，水是那样的啊，就没有过滤，都是有一点颜色的哈。好，这样的环境长大，那后来到了加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好像那空气不用吸的，自己流进来的。一下飞机就觉得好像到了什么地方啊，水是很，你喝起来就不同，而且不需要煮啊，就是那种水喝起来就觉得比矿泉水还好喝那种啊。马来西亚你还买水，而且那水怪怪的，因为它都是蒸馏水啊，一种什么怪味道。好了，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常生病的，一个月、2个月会感冒一次啊。会有时发烧啊，因为这空气很不好，有时不小心割伤自己的就是手啊、脚啊，连它很快就发炎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不是打广告啊，这是真的，就有时收拾东西一刮一条线，流血了，擦一下，明天它就好了，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发炎，不会发炎的，几年也没有生病了，就好像很自然，头一点不舒服，睡一个觉起来就好。你说，哎，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例子啊，我没有说加拿大天堂，可能你们瑞士也是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大环境，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的大环境已经坏了，所以生病很可能的，每个人都会。那但是你不能只说，那就是你犯罪了，所以你生病，不是，是整个环境是这样啊。所以当人犯罪了，整个世界就堕落了，所以苦难就一定会产生。所以苦难产生呢，有时是跟人的个别罪有关系，但是有时跟人个别罪是没有关系。好像这里耶稣就特别讲，跟人个别罪没有关系，可以吗？但是上帝说，耶稣说，在这个眼瞎的人身上要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犯罪，虽然苦难已经进入了世界，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帝还在掌权。意思说，虽然这个坏东西发生，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要在他身上得荣耀，意思说。发生了坏事，这个坏事其实还在上帝的控制的里头。上帝要借着人的这个犯罪的后果，叫他的旨意得着成就。 意思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里头，有时一些苦难发生，你不要太过埋怨，因为有时苦难发生呢，是神提醒你要悔改；有时苦难发生，神是要怎么样？是要叫恶人被铲除，对？很抱歉，但是是真的。所以你也不要说哦，上帝不好，不是。所以就算是一个很丑陋的苦难发生，但是上帝还是上帝，他借着这个事情叫他的名得荣耀，意思说神还在掌握这个。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出于上帝的，这是出于我们人罪的后果。我们把整个大环境弄坏了，所以一定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不好？好，你抓到这个重点的话啊，我就已经50%已经完成我的使命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苦难观不要那么幼稚啊，就觉得说啊，你眼瞎是上帝弄给你瞎的，那最后有一天上帝又弄给你好，不是的，你眼瞎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是，这不完美，就是因为我们人犯罪，我们堕落，我们承认。但是上帝要在你的身上得荣耀，虽然是一个不好的事，但上帝要叫你得，就叫你成就一些事情而完成神的旨意，可以吗？如果你真的很不满意我这样讲啊，我们等一下讨论，没关系哈。好了，所以你明白，如果明白这一点之后呢，你就来看了，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观念呢？当你明白苦难的源头、苦难的这种普及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苦难？最早我想到的是两点我这两点呢是基于一段的圣经啊。这次是到弟兄，好不好？好，弟兄打开路加福音第13章啊，这段圣经是很出名的因为9.11之后呢，几乎每个教会都会读一遍啊，所以希望你们也读一遍啊。13章第1节。读到第5节啊，弟兄，好吧，路加福音13章第1节读到第5节，可以吗？来，弟兄跟我一起念，一二三。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当时的楼不高啊，所以压死8个人。这个911两栋楼可能要1000多人了。所以你知道这段经文其实在圣经很早就写的哈，你可能不留意，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的苦难的观念，你看到它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说有灾难发生，你说哎呀，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你会这样讲吗？当然也可以这样问了啊。刚才我说了，你看报纸，哎，还好不是我的家乡，可能你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你会这样说。但是其实在这里呢，耶稣说不要漠不关心啊，不要那么样的幼稚啊，好像不关我的事啊，他一定影响你的，对不对？他一定影响你。所以耶稣说什么？任何的地方发生苦难，不一定他们是比你更活该要死的。耶稣说，如果你不悔改，这些事情就要审判你。这个事情就是约珥讲的。约珥说，你们看到吗？这个蝗虫来了，把你们东西都吃完了，可怕吗？很可怕。约珥说，看见了吗？悔改，不悔改，那个审判就要临到你。你们看到那个这个老约珥跟耶稣在新约里要讲的东西是一样的，楼倒了。有人死了，你不用太过说，哎呦，死了18个人哦，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他如果真的死了，他的时间也到了，上帝有他的审判，上帝有他的公义，对不对？这些人如果回天家就回天家啊，如果被审判就审判。但是你知道意义在哪里？意义不是死了的人，意义永远是活着的人。你怎么看？所以这个楼倒了，你不要再停留在那个倒楼的问题上面，你要对活着的人有什么的反应。耶稣说，活着的人看见这种可怕的事的时候，要想起审判是更加可怕的。你不悔改，这样的可怕的事情就要临到你。所以你看，对活的人是很重要的，可以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看到苦难呢，我第一的是要告诉大家，是神的提醒。你看到哪里哪里有地震，你看到哪里哪里有风灾、有水灾，不要觉得不关我事啦，我住在瑞士嘛。一定跟你有关系，好像蝗虫这样啊，它先吃叶子，你最后就没水喝，一定有关系啊。你知道当初国内的人很可爱啊，我那时在加拿大的时候，911的时候我讲过了，可能你们听过再听啊，911 这个飞机撞楼的时候，我那天在看的电视，因为我也不是太早看，我的一个朋友刚好来看我，他就是时差睡不了，就整晚在看电视。那天早上就看到，这新闻就报道一个飞机撞过去，嘣！我刚好出来说，啊，那么早就有电影了，然后我就说，他说好像是新闻哦，他说哦，OK，然后来就是洗刷出来又看到一个，我说不可能啊，就好像很真这样啊，后来才看见，哎，是真的，越来越真实啊，就整天就，因为我住在加拿大就很靠近美国的，我是首都嘛啊，我在渥太华，所以那个气氛很紧张，渥太华就突然间什么都封锁了，你知道美国大使馆就在渥太华，在我的家的大概1公里，他的那个围墙是吓人的，前面围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的，就生怕你能够靠近他，就围了不知道我看500米吧，也是根本不能靠近他，围了一圈又一圈，很多警察，啊，整个城市好像陷入了瘫痪，车不能走，到处哪里都不能去，OK，你开始感受到那个忧虑了。好了，你知道那时呢，我就在网上看啦，你知道网络也断了，就过2天就说很多国内的人对不对，很高兴对不对？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哎，真的，这是真的啊。很多国内的人就觉得啊，活该啊，美国被撞了，很活该，很高兴，啊，就觉得你看啊，美国那么坏哈，今天有老天啊收他啦，很高兴，啊，就觉得你看跟我什么关系？美国楼撞了嘛，你知道跟中国没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你们知道自从9.12之后，中国人出国是很难的，你们不相信吗？为什么那么多人今天来欧洲？就是感谢9.11，你们知道？OK。我那时在啊，就是在9.12之前呢，我们那个城市大概每个晚上都有国内的人移民过来啊，一家大小2家这样一起来，之后没有了，为什么卡得很紧？很多人不能再去北美读书，都跑到欧洲来了。啊，你们还笑吗？那些你知道有多少的学生啊？啊，我们那边的一些学生，MIT 都发了奖学金啊，麻省理工学院最好的工程学校发了奖学金给他，他也不去，不能去，为什么？因为政府不给他去，拿不到签证。我看你笑不出来了吧？每一个灾难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OK，不要太幼稚，觉得哎与我无关了，看看新闻就好，一定跟你有关系。而且呢，是上帝对你的提醒，好像悦耳这样子。悦耳说什么？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更大，就这种可怕的事就临到你，因为这就是审判，上帝对恶的审判。所以当时呢，约珥劝以色列人，你们看到这样可怕的灾难，快点来到圣殿，因为耶和华还有怜悯的时候。如果再不悔改，审判就这样可怕的事情就临到你的身上。这次不是蝗虫了，啊，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这次不是来吃植物的，是来毁灭罪人，是严重的啊。所以第一点，我希望我们啊，每次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认罪啊。你看约珥也很奇怪，约珥这本书呢也没告诉你认什么罪，你读看看，你来告诉我他们犯什么事情，可能后面有一点点啊会让你知道一些，但基本上呢没有说啊百姓要除掉偶像、除掉丘坛，有吗？没有提到这些字，要把金牛犊拿去烧，有吗？没有，对不对？啊，你们要啊不可啊娶外邦女子，有吗？没有，都没有提的。你说约珥叫他们来圣殿悔改，悔什么改？为什么要悔改？他说我没犯罪，不是，其实每个人知道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哦，今天如果我刚才吃剩菜，我说你们悔改，你们可能很纳闷，说我也没有罪了，那 我不要你跟我说你没有罪，你跟上帝说你没有罪，如果你可以的话，我想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是大罪人，不是你做了什么样事，而是我们本来就充满着罪性，我们每3秒就想犯罪啊，所以我们是大罪人。啊，没有什么义人在上帝面前可以可夸的，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些事情，就叫我们要对付自己。我们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啊，不要轻看他，不要掩饰他，要诚实，因为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活着的时候看见苦难、看见灾难而被提醒。所以，如果你再不被提醒，你再不悔改的话呢，上帝说这个苦难、这样可怕的事就要临到你的身上。这是耶稣讲的。OK。第二个，我们要对苦难的这态度，就是呢，我们也不是说，看待了很大的事情很可怕啦，很怕，我们就快点去祷告，跟说上帝啊，对不起啦，啊，你不要生气，老人家哈，啊，息怒息怒啊，啊，我们现在做乖一点就好了，是吗？也不是，其实你们知道，我们悔改不是要叫上帝啊，不要做什么。其实你看到约珥说，或许神会 就是怎么说呢？后悔不降所受的灾。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又要审判，又不要审判。他的意思是说，更大的意思是说，其实审判是一定的，只是呢，审判的时候呢，你不被审判而已。就我讲白了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么天真，说啊，我们快点好好祷告哈，啊，做个乖孩子，连耶稣就不回来审判世界了，是吗？有这样可能吗？我们可以改圣经。就说到耶稣说，上帝耶稣要回来审判世界，对不对？然后说，哎，我们今天呼唤全世界的基督徒，我们祷告，我们都跟上帝说，我们做个乖孩子。耶稣说，哦，你们那么乖，好了，我不回来了，我不来审判了，是吗？圣经说一定会的，所以审判是一定的，因为这世界上有邪恶。OK，但是我就想问了，在审判的时候你得救吗？这就是这个意思，审判一定会发生。啊，以色列人知道审判一定要发生，因为邪恶充满全地。但是审判的时候，耶和华的子民是否得救？所以约珥劝他们悔改呢，不是要叫上帝啊，你不要来审判世界，上帝你还是要审判世界，因为这世界有邪恶。但是当你审判世界的时候，我站在你这一边，因为我是悔改的人，我是靠着你恩典蒙救赎的人，可以吗？啊，所以这两个观念，我希望你们最少啊，就每天生活的时候，看见灾难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想法，啊，不要太过的一种很简单，就觉得啊就是这样的啦，就是这样的，它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神要借助许多的事情要提醒我们，好不好？啊，好，我下一次来的时候9月，我就希望能够把第二就是第三章能够讲完了，当然有点多啊。但是它内容毕竟还是有一些是重复的，所以我希望还是给我是希望你们先读了，啊，你们先读，我们看就比较容易，啊，好，啊，我就讲到这里啊。刚才我们在聚会之前啊，就有弟兄姐妹提起一些事情，就正好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一些灾难的事情。我相信有几件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那就把你们所听的马上做出来哈。第一样就是围着一些的基督徒啊，在阿富汗。我听到很多的反应啊，就是说你们知道阿富汗不是恐怖分子啊，游击队就抓了一些基督徒，对不对？一些短宣的年轻人，开始是27啊，23啊，后来啊有的被就死了，没有的被放了，但是其实应该还是相当多，17还是19的还在那里啊。你知道有一些反应真的是很差劲啊，有的人就说啊活该，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你们这些基督徒没有脑啊，觉得活该。有人说哎。灵恩派就是这样笨的啦，你们知道吗？你看灵恩派，因为这刚好是灵恩派教会啊。那有的人就过度反应，觉得啊，上帝真的是没有怜悯呐、啊？为什么我们去做神的工作，上帝不保护他们？什么神灵都有，你们有什么神灵？你们会不会说上帝不公平？上帝说好啊，我抓你喽，我看你也不要。对啊，你会不会说这些人很笨？我想他们也不是笨。他们可能你说有点天真，可能啊，因为他们很年轻，他们以为去，因为那边有他们的宣教士，他们想去帮忙啊，但是可能没有小心的策划啊，也可能行踪各方面也不小心，因为毕竟之前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啊。好像听说昨天又抓了2个宣教士啊，是德国的啊，这是中英姐妹讲，你们可以确实啊，就是可能他看到，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在阿富汗啊，现在有一些的基督徒啊在受苦。特别是啊，这些海外的基督徒啊，他们你可以说为着福音的缘故也好哈、啊，为着这个人道的缘故，就是想去帮助当地的这些穷苦的人也好啊，他们在这些苦难里头，你有没有？你心里怎么想？啊，我希望你不要说还好不是中国韩国人管他的，不要这样想啊。耶稣说你不悔改，这些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啊，你不要太得意啊。所以要悔改，你心里面为他们祷告，也不是因为你比他更有更义啊，我们更就是他们是比较有罪的，我们比较好，不是。耶稣说，你为他们祷告，你要在上帝面前求怜悯、悔改，因为我们希望这些事情能够提醒我们转移恶事啊。第二点就是围着秘鲁的地震也死了很多的人啊。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所以我抓不稳啊。前几天看的是300，后来也不知道几百。当然，这些数字开始是不准的，后来越来越多的这种考察才会找出一个真实的这个伤亡的人数。我们也围着那里有许多的这种的居民受害啊，也有许多这些 基督徒在当中，求主使用这些基督徒能够做该做的事情，好不好？啊，秘鲁这个国家，你们都知道，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呢，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是要死上过千人，对吗？在美国啊，两栋楼塌下来啊，也就是1000，当然我不是说很，我这样讲不好，你们不要录音啊，就是说。死伤人数可能1000多人，你知道中国一个洪水就可以死几万人，对不对？就是这样，不是我们发展中国家不值钱啊，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的环境，我们还没有好好的把它照顾起来，政府还在发展当中，所以人民的性命很危险啊，所以特别这些国家一有灾难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伤亡人数都是吓人，印度。你如果有一种灾难死100人的是很少，动不动都是过千，是吧？那这样的苦难对你有什么提醒？啊，一样，悔改，也求主怜悯他们。啊，最后一个就是伊拉克，伊拉克是没有停过的。前一阵子就是最大的哈，就是300-400人就被炸死受伤，又是恐怖分子啦，又是汽车炸弹啊，这次是炸这个叫什么？运油的卡车，这是流动炸弹啊，这个是更可怕的。OK，有很多人伤亡啊。我们不是说伊拉克的人神不爱啊，就让他们生出来就要这样子啊结束，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一个苦难里头，我们也就都怜悯他们，同时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比他们更好啊，他们没有比我们更坏，就上帝提醒你要对付你的罪。免得审判就正式领导我们。好，我们每个人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就用2分钟、3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不习惯，你就默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鼓励你自己开声祷告啊。你就围着你心里所知道的，或是你的邻居等等一些人遇到的一些的苦难的事情，他们失去亲人失去一些他爱的人，他们造成的伤害，不是因为你比他更好。乃是神要提醒你啊！好，我们就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哈，我们都可以开声啊。最后，当大家声音安静的时候，我请蔡伯伯好不好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好，我们就简短的大家开声祷告，那么请蔡伯伯做结束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蛮有恩典，是不轻易放怒的主，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软弱，我们也需要亏欠，我们常常活在不义的地方。主啊，你借着许多的灾难在我们的身边，你为的是要提醒我们叫我们要远离恶事，叫我们要悔改，同时也要激励我们要像这样的人，我们要抓紧机会来向我们传扬天国的福音，叫我们作为救父，能够真的是你。文化使命，这样的一个复兴使命，能够在发起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能够发起机会，使命之道传扬出去，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接着来去突破，也能够领受从这样一个的福音，也确定我们孩子的许多的意义，将我们的谦卑和至诚来到你面前，不是一个外表的悔改。也是心中真实撕裂内心的悔改，我们不愿意在恶事上永恒，不愿意在软弱上面再次沉沦，把我们救出来，拯救我们脱离软弱，让我们能够刚强，能够成为主你所需要的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父母。我们请蔡伯伯为我们祷告。 阿门，请坐，把时间交给主席。